当初我读到雅歌，第一个反应就是圣经上怎么会有这卷书呢？儿童主日学都没教我这卷书，而且这卷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属灵的事，没有提到救赎，也没有提到祷告或是天国，甚至完全没有提到上帝。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完全这两卷书刚好都是在讲爱情故事，另外一卷书是以斯帖记，我们后面会谈到。雅歌里面也没有提到属灵的事，没有提到上帝。我刚开始侍奉的那几年都没有讲这卷书，因为我实在不晓得要讲什么。我想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先来看书名的直译是歌中之歌，这是因为希伯来文这种语言里面没有形容词，没有办法用形容词来形容说这是最美最棒的一首歌，只能够用名词，所以不能说最棒的一首歌，而要说歌中之歌；不能说最伟大的王，而要说万王之王；不能说最伟大的主，而要说万主之主。所以歌中之歌的意思是，这是最棒的最优美的一首歌。也许这是最棒的一首歌，但为什么会出现在圣经上呢？这卷书不但不属灵，还充满了感官的感觉。他谈到五种感官，好比嗅觉，你可以闻到苹果、葡萄干、鲜花的味道，还有味觉，可以尝到水果的味道，还有什么？听觉、视觉，还缺了一项，触觉。五种感官都提到了，这首歌充满感官的描述。等到描述年轻男子还有年轻女子的身体的时候，内容开始变得亲密，甚至刺激。刚才我说我上主日学没有老师教导这卷书，我开始对这卷书有兴趣是在我师生那段期间。快要到情人节了，在情人节的前两天来研读这卷书还真是贴切，所以我有很多年都不敢讲这卷书，这让我有罪恶感。有一段期间我买了很多讲解雅歌的注释书，希望更多了解这卷书，却只有加深我的罪恶感，因为这卷书好像是用密码写的，书中每个字的意思都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些注释的书一本比一本深奥，其中有一本注释书的解释更是让我的心沉到了谷底。书上谈到雅歌第一章中有一节经文说，我的爱人在我的胸怀之间安息。作者说这里的胸怀之间是指新旧约之间。我当时心想，呵呵，惨了，我真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啊。因为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联想到这是在讲新旧约。我以为上帝把这卷书放入圣经是为了分辨出一个人是属灵还是属肉体，所以我一直没有碰这卷书。我听说拉比把这卷书看为非常神圣的一卷书，称它为圣中之圣。有一些拉比读这卷书的时候甚至会脱鞋表示尊敬，听起来真不可思议。我们要怎么看这样的一卷书呢？首先我要说的是，这卷书不是预言，预言是一个密码，预言是虚构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中隐藏一个讯息。每件事都不能只看表面，背后都有隐藏的含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就是典型的预言故事，每样东西都别有含义。书上有一栋房子叫美宫，有一座山叫艰难山，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事物，背后都另有含义。格列佛游记也是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甚至相信小熊维尼是个寓言故事，是一个普世基督教的寓言。小熊维尼代表圣公会，这只小熊并不聪明，却是全世界的焦点，而小猪则代表巡礼会，是小熊维尼的跟屁虫，跳跳虎代表灵恩派，一天到晚蹦蹦跳跳，老是发出没有人懂的声音来吓人。 他们全部都是属于克里斯多弗·罗宾，最后跟着他住在仙境。英国圣公会的报纸把这个预言描绘得惟妙惟肖，所以预言故事是虚构的故事，背后有隐藏的含义。大多数人恐怕都把雅歌当作预言故事，而且问题是每个人都用不同的系统在解码，解出来的意思都不一样，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想法去解，我对那些解释都不满意。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呢？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不好。问题就出在希腊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远大过希伯来思想。希腊思想总是切割得清清楚楚，把身体和灵魂切割开来，把神圣和世俗切割开来，总是把身体和灵魂分开来看，没有办法把身体和灵魂看为一体。所以希腊人不是很属灵就是属肉体，不是极为放纵就是绝对的禁欲。但是希伯来思想中只有一个神，他造了身体和灵魂，希伯来人认为身体是好的，而希腊人却认为身体是罪恶的。可是如果良善的上帝创造了物质的世界，那么物质的东西就是好的，男女都是上帝造的，他要男女能够坠入爱河，能够结合成为夫妇。所以这不是预言，而是一个肯定，它是一个肯定，请把这个写下来。圣经这卷书目的在肯定男女之间的爱，上帝在对我们说，这是我想出来的，是我造的。魔鬼在世上散播的一大谎言是上帝反对性，撒旦赞成性，但是事实上却正好相反。魔鬼说服很多人相信这个谎言，但事实是上帝创造了性，是撒旦一直在从中破坏，这才是事实。所以雅歌是圣经对凡人之爱的肯定。圣经说上帝已经洁净的东西，人不可称他污秽，这句话特别适用在这卷书上。我每次主持婚礼都会读一段雅歌的经文，然后叫他们度蜜月的时候继续把经文读完。最近有个牧师也想如法炮制，想在婚礼上读雅歌的经文，那对新人却说不能在教会读雅歌吧。但雅歌可是圣经上的一卷书。可是各位，雅歌的重点只是在肯定男女之间的性吸引力吗？不，不只是这样，雅歌也是一个比喻，不是预言，是比喻。我来解释一下两者的不同。预言是虚构的故事，背后有隐藏的含义，但比喻是个事实，很像另外一个事实。各位，雅各这卷书从头到尾讲的就是一个爱情故事，这是一个最爱你的人写给你的信，这是一封情书。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搬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婚前写给彼此的情书，我打开一叠我写给他的信，读了其中的一封，真是把我给吓坏了。一个智商中等的男人竟然会写出这种蠢话来。你有没有在信封上写过 SWALK 这几个字母呢？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这几个字的意思是以吻封缄。有个年轻人对女朋友说，我每次收到你的情书都会在信封背面吻一下，因为我知道上面有你的唇印。他听了满脸通红地说，其实我都是用狗的鼻子弄湿再粘上去的。所有的浪漫感觉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我们找到写给彼此的情书，发现都已经破破烂烂，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结婚300年之久，而是因为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会一读再读。我会把他写给我的情书随身放在口袋里，有空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一读再读。但是我如果收到一个牛皮纸信封，中间开个小窗露出地址，尤其寄件人写着国税局的时候，我不会一读再读。但是如果是情书，你会一读再读。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你圣经的侧面呢？ 看看哪个部分是脏的。你应该去看看，很叫人警惕。这卷书是封情书，应该当成情书来读。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讲上帝在帮他的儿子找新娘。重点就在这里，最后以婚礼结束。整卷书是一个爱情故事，插在圣经中间的这卷书是个爱情故事，爱情是现实生活的关键，这是这卷书的信息。比喻是用事实来说明另外一个相像的事实。耶稣常常使用比喻，他说天国就像这样，这是比喻，天国就像这样或那样。他先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然后指出大家有所不知的一面，然后再加以两相对照。雅各这卷书的比喻很简单，他说的是男女之间的爱很像上帝和人之间的爱，这两种爱十分相像。当然人类的爱每个人都体会得到，有 75% 的流行歌曲在讲男女之间的爱情，爱情是最普遍的歌颂主题，全世界每个人都体会得到。圣经说你和上帝的关系可以像男女之间的爱，你可以对上帝说，我心爱的人属我，我也属我心爱的人。这两件事十分相像，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要把雅各当成比喻，是用事实来说明另一个事实。各位，这卷书中的内容是真的，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的父亲是大卫王，他的母亲是拔示巴，他从父亲继承了王位、王宫、一把吉他以及写歌的能力。列王记这卷书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写了1005首歌，但是圣经里面只记载了6首。那么其他的999首歌在哪里呢？我有一个推测，你们听听看，觉得这个推测有没有道理？我在主日学接受的教导是，所罗门是旧约圣经中最有智慧的人，但是过了很多年我才发现，所罗门当年有700个妻妾，还有300个嫔妃，他有700个岳母。你会说这种人有智慧吗？我发现所罗门跟很多人一样，他有很多智慧给别人，可是却没有什么智慧给自己。可惜他没有聆听自己的智慧，他讲智慧给人听，自己却没有照着去做。我的推测是，在这1000个女人当中，只有一个是上帝为他选的伴侣。他有999首歌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只有一首记载下来。我的推测是，他为每个女人都写了一首歌，但圣经唯一记载的这首歌是他为那一位伴侣所写的。你觉得这样讲有道理吗？反正其他那些歌都不见了，很有可能那些内容并不合适，但这是上帝选择记载的一首歌。雅各说，所罗门当时已经有60个妻妾，所以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妻妾成群了，但是雅各中的这个女人才是他应该娶的对象。她是来自北方的乡下女孩，是上帝为她选择的对象，她当初不该急着结婚，所以其他那些歌上帝都不记载。看雅各之前，我要先告诉各位，学者对这卷书的情节看法差异非常的大。这里面是有情节的，有一些学者说情节牵涉到三个人，说这里面的关系是所谓的三角恋爱，讲到了一个牧童、一个君王还有一个女孩，他在贫穷的牧童和富裕的君王之间左右为难，难以抉择，他应该选哪一个呢？整卷雅各都看得到这个三角关系，夹在中间的女孩不知道应该选谁。这个情节很有意思，可以讲出一篇精彩的道，因为最后可以对会众说，你就是那个女孩，你要选择这个世界的王还是那个好牧人，对吧？听起来很精彩，但我觉得废话连篇， 因为如果情节真的是这样，所罗门何必写下这首歌，害自己变成故事当中的坏人呢？另外，还有很多原因。雅歌这整卷书的气氛纯真，没有罪恶，根本并不是邪恶的君王在引诱淳朴的少女，那样讲根本是扭曲。这卷书从头到尾是一首纯洁单纯的情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只有两个人的情节。但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个男人讲话既像牧羊人又像君王。其实以色列有很多君王是牧羊人出身，这是很特别的现象。最上位的君王兼具牧羊人的身份，而牧羊人是社会的最低阶层。当撒母耳问耶西还有没有别的儿子，耶西回答还有一个牧羊的儿子。牧羊人是最低的社会阶层，特别的是摩西在领导上帝的子民之前也是个牧羊人，大卫作王之前也是个牧羊人，所以这种双重身份是很常见的。还不止这样，整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爱情神话故事，像是杂志上会出现的故事，就像童话里的灰姑娘，著名古典小说《简爱》，或是长腿叔叔的爱情故事那么神奇。大家好像都没有反应，你平常只看圣经吗？大家都看过《灰姑娘》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讲的是很典型的穷家女孩麻雀变凤凰的爱情故事，王子对她一见钟情，鞋子和她的脚，她就从此进了皇宫，这就是基本的戏剧情节。但我们再来讲清楚一点，第一次读雅歌的时候感觉就像打开一盒拼图，看见五颜六色的拼图片全部混在一起。我玩拼图的时候会作弊，我喜欢玩拼图，但是我玩的时候会作弊。我会把图片摆在我的面前，拿起一块拼图在图片上找来找去，看看到底是在哪里，找到以后再放下去。其实这是作弊，真正的拼图高手不会这么做。他们拿到的盒子上面甚至于没有图片，第一次读雅歌就像是打开盒子上面没有图片的拼图盒，你会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拼图碎片。今天我要作弊一下，给你们看盒子上的图片，这样等你自己读的时候就可以拼凑出它的全貌来。首先我要讲雅歌最后一章第八章谈到的一件事，所罗门在北方的巴利哈门拥有一片山坡地，当他想暂时远离国事的时候，就会到那里去牧羊。英国皇室成员也很类似，想放松一下就换上乡间服，到清脆的乡下走走，假装自己是乡下人。所罗门以前也经常这样做，摘下皇冠，穿上牛仔裤，然后往北方去散心，到了那座山坡地就放几只羊出来吃草。以色列的牧羊人必须带羊去找青草地，因为他们的青草地不像这里这么多，山上的青草地往往是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另外还得找到静止的水给羊喝，因为羊的鼻孔很靠近嘴巴，如果水面波动得太厉害，水一呛进鼻子，羊很容易就会呛死，所以一定得找到静止的水。好的牧羊人知道哪里有青草地和静止的水，也许每天得带羊走15里路，在阳光正烈的中午，牧人会让羊躺下来，把羊的四条腿绑起来。我这里有一张羊躺下的照片，四条腿被绑起来，他让羊躺在青草地上，而不是让羊在炽热的太阳下累坏。好牧人也是这样照顾他的羊。他有没有让你躺下来过？各位，所罗门在巴利哈门的那块山坡地上面原本住着一个农夫，农夫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农场。我们不晓得他有几个儿子，大概是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年纪很小，另一个女儿已经长大，就是这首歌中的女子。他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苦工。原来他的父母把葡萄园平均分配给了儿子和女儿，但是几个兄弟把许多家事还有农事都推给他去做， 所以他为了照顾他们的葡萄园，就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葡萄园。另外，还有一件事恐怕会让他一辈子替兄弟做牛做马，那就是他的肤色在阳光之下，一天一天越变越黑。对我们来说，这很吸引人，大家都很想去西班牙多晒点太阳，偶尔为了要上镜头铺点白粉就好了。这里的人都喜欢把皮肤晒黑，觉得可以增加魅力。但是中东的准新娘在婚礼前的12个月不能够晒太阳，好让皮肤变白。以斯帖当初就得这么做，以斯帖皇后。我可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的皮肤很白，千万别在中东骑骆驼，否则被埋进沙丘里没人看见的话，你可就完蛋了。所以这可怜的女孩皮肤晒得越来越黑，她结婚的指望一天一天的消失了。她心想，这下完了，我得替我的兄弟做牛做马一辈子了。有一天，她在田里遇见一个年轻人，两个人聊了起来，互有好感，就约了第二天再见面，第三天也见面，第四天也见面，连续见面两周以后，两个人陷入热恋，开始讲一些热恋中男女常说的蠢话。比如他们对彼此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女孩子婚前会说这种话，婚后就会要求说她要什么样的卧室等等。结婚前什么都无所谓，青草可以当床，树木可以当屋顶。热恋中的男女常说这种话，对吗？这些话全记载在雅歌中。但是只有一件事令他感到困扰，就是不晓得这男的是谁。他一直在问他，你的田在哪里？你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呢？他说，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不讲明自己的身份。反正他们情投意合，两人深深相爱，最后男子向女子求婚。他等这一刻等了很多年了，就开心地说，我愿意，我愿意。但他说，可是我明天得离开了，我住在南方的大城市，在那里工作。男的说，可是我会回来娶你，你可以开始准备婚礼。我明天就要离开，但我会回来娶你。接下来几个月，女子很兴奋地为婚礼准备，她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现在她兴奋得不得了，但是这个时候她开始做噩梦。这些梦境的背后所有的含义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所有的梦境都是女孩失去情郎一直在找她。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梦见她在街上到处找男孩子。她看见守门人就问她有没有看到她的心上人，他们没有看到，她就在街上到处找他，问说她到哪里去了。后来找到她，就抓住她，把她拉回自己母亲的卧室里。她说，我再也不让你走了。醒来却发现自己抱着枕头。还有一次，她梦见情郎站在门口，他把手伸进门上的洞口，想要把门栓打开，偏偏打不开，因为门栓卡在下面。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全身动弹不得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没有办法起来。他的情郎一直想办法要打开门，但是女的却动弹不得，心情沮丧极了。后来情郎的手不见了，这时候他可以动了，就跑到门那边去，他把门打开，但是情郎已经走了。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在床上做这些噩梦呢？答案非常简单，她担心情郎不回来娶她。她开始胡思乱想，也许对方只是逢场作戏，不会回来娶她的。后来有一天，她在田里，路上突然扬起一大片的灰尘，路上来了很多马车。她问她的兄弟是谁来了，他们说是王来了，是地主，是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他来巡视他的土地，大家准备屈膝迎接君王。这女孩没见过君王，就偷偷地瞄了一眼，没想到马车上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她的情郎。于是这个时候，女孩子突然明白过来，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已经有60个妻妾， 他惊讶地发现他将会是那第61个。他现在即将离开这个乡间去住在皇宫里。婚后，他第一次参加宴会的时候，这是为他举办的宴会，他坐在首桌上，就坐在王的旁边，那60个美丽白皙的皇后都围绕在他身旁。他说，你们别再盯着我看了，我是因为替兄弟看守葡萄园，皮肤才会这么黑，我是不得已的。他对这一点感到很自卑，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常常拿自己和其他的皇后来比较。所以，如果所罗门当初能够等到真爱再结婚，那该有多好。当男人有好几个女人，那些女人就不会有安全感，他们会互相比较，你爱他多过爱我等等。他之前娶那些妻妾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他当初应该等到上帝为他安排的女子才对，不过他是有样学样。因为他的父亲大卫和当时其他的皇室成员都是这样。这个时候，女子问所罗门，我们能不能回北方？我们能不能以青草为床，以树木为顶？能不能去住你那个田园？他说，不行，我是王，你是皇后，你得和我在这里做王。他只好对王说，你看，这些女人这么漂亮。事实上，他很自卑地说，我只是沙轮中的玫瑰花，只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以为这些花很漂亮，你去以色列看就知道，这些花长得很小，你根本不会想采，你会踩过去，像踩在草地上的雏菊。谷中的百合花长在阴影中，花很小，沙轮中的玫瑰花则是一种长在地中海沿岸平原上的小花。他说，我只是沙轮的玫瑰花，只是谷中的百合花，但以色列最美的花就是百合花，往上生长，纯白的颜色非常优雅，大约这么高。当他说，我只是谷中的百合花和沙轮的玫瑰花，其实是很自卑的意思。但是王回答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句话让他很得安慰，就唱了一首歌来给自己打气。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他带我入宴席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带我入宴席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知道这首歌吗？他对自己唱了这首歌，调子你可能不清楚，但是歌词就是这样。他必须要接受他已经爱上这位君王的事实。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纲，是拼图盒上的图片。再来要问的是，这卷书为什么会放在圣经上？有两个答案，这是我们应该一再研读这卷书的原因。第一，我们信仰的中心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私人的关系，就错过了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上教会读圣经或是支持宣教士就算是基督徒，要和上帝相爱才算是基督徒。唱圣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是在唱情歌。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信仰的核心。在圣经的正中央描述了一个很亲密的爱情关系，所罗门和这个乡村女孩的关系，这告诉我们圣经的核心是在于一个亲密的私人关系。我心爱的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故事放在圣经的正中央可不是意外，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用男女关系来形容上帝和人的关系。在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中，上帝是丈夫，以色列是妻子。上帝追求以色列，在西乃山上娶她，跟她进入婚约。当以色列去找别神的时候，就成了淫妇。圣经里有一个先知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上帝说，我要你去街上找个妓女。先知说，但我是个传道人，你要我找这个妓女做什么？上帝说，你要娶她。然后呢，主？然后你们会生三个孩子，他会爱老大，但不爱老二， 而且老三甚至不是你的种，你要给他取名叫不是我的。他问主啊，然后呢？然后他会回到街上重操旧业，
把三个孩子留给我。
没错。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要去找他，替他赎身，还他自由之身，然后带他回家，重新爱他。
主啊，然后呢？
然后你要去告诉我的子民以色列，我对他们的心情就像这样。这个先知就是何西阿，这就是何西阿书的重点。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就是这样，上帝追求他，得到他，失去他，却仍然爱他，想再带他回家。这是很私人的关系。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时，情况还是一模一样。基督说，我是新郎，我在找新娘，你就是那个新娘。在圣经的最后一页，新娘渴望新郎快来，他说快来，新娘说请你快来，他已经准备好了，穿上白衣，也就是公义袍。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爱情关系，雅歌中描述了这种关系。雅歌中年轻的男子对女子说的话，正是主对你说的话。女子对男子说的话，你也可以同样对主说。所以有很多圣诗是从这卷书当中取材。这卷书的内容不是预言，字里行间并没有隐藏什么特别的含义。石榴就是石榴，乳房就是乳房，上帝说话是当真的。但雅歌所比喻的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并不是情欲的关系，而是情感的关系。各位，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情欲的关系，而是情感的关系。雅歌对肉体的描述非常含蓄，不像现代人的做法，他的描写很含蓄，但是这是一种情感的关系。当初彼得在庭院中的一堆炭火前不认主，在整本新约圣经里只提到炭火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之后几周在加利利。彼得见到那堆炭火就回想起来，当下耶稣是不是对他说，我本来希望你第一个当牧师，但你现在恐怕只能当招待，在门口发歌本了。耶稣没这么说。耶稣是不是说，你得蹲炼狱25年才能够进天国？他没这么讲。他是不是说，我可以先试用你1年，如果你表现良好，我会重新考虑？耶稣没这么说。他讲的是，我只要确定一件事就行了，你爱我吗？耶稣不会问你去过教会几次，或这礼拜读几章圣经，他要问的是你爱我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才是最重要的。连律法的总结都怎么说呢？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爱确实是最重要的。这卷书要教我们的另外一个功课是，你和耶稣的关系不仅是私人的，也是公开的。大多数人爱耶稣是因为把耶稣看成他们的牧羊人，主与他们同在，带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主也会带领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和青草地。你爱上耶稣这位牧羊人，他照顾你这只羊，过了一段时间后，你会突然发现他是你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你是他的新娘，你即将成为皇后，跟他一同做王，你将会变成公众人物。你有了额外的责任，可是有时候这个责任很重。你是王的新娘，你是皇室成员，你是英国皇室成员，未来的英国国王要娶你。这一点改变了整个关系。如果可以维持私人的关系，回到巴利哈门的田园，那该有多好。如果可以私底下跟主保持关系，这样就不用面对很多讨厌的事，不用一直被批评被注意，因为你一跟同事说你是基督徒，大家就会盯着你的一举一动。真的是这样，而且会期待你不一样。
所以如果能够跟耶稣维持私底下的关系，不是更好吗？
不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爱上的是一个王。
英国的太后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天会当上女王，她原本是平民，并非出身皇室，她爱上了乔治五世的二儿子，这个儿子说话口急，
后来因为爱德华国王放弃王位。我还记得听到这个新闻广播的时候，我才八岁。他为一个离过了两次婚的女人放弃王位，全国都为之震惊，但是最震惊的应该是太后了。
我觉得太后她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女王，很了不起的一位女士。她虽然不是出身皇室，却培养出皇室的特质。她因为乔治六世国王的缘故成了女王，直到今天。我相信等到他过世的那一天，一定会举国哀悼的。他培养出皇室的特质。我原本对查尔斯和戴安娜寄予厚望，因为戴安娜在订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像雅歌中的话。记者问他将来要怎么面对公众人物的生活，他说只要他爱我，我就能够面对。他带我入宴席所，以爱为旗在我之上。在婚礼上，有人用望远镜读他们的唇语，在婚礼的那天整天盯着他们。当他们站在阳台上的时候，查尔斯王子问他，我们要接吻吗？他说有何不可，于是他们就当众接吻。听说这是英国皇室成员第一次公开接吻，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们两个说了什么呢？原来有人在维多利亚纪念碑上用望远镜观看，用读唇语的方式读他们的对话。你一旦成为皇室成员，大家都会一直盯着你。所以不管你出身什么背景，都有责任活出皇室成员的样子。这个贫穷的乡下女孩发现自己住进了皇宫，突然间每个人都盯着她看，但是那是她的职责。你在基督里的职责不光是和耶稣有亲密的私人关系，还要有公开场合的关系。你要尽到这个责任，就像英国皇室成员一样。这是雅歌一个重要的信息，你可以搭配诗篇45篇来读。英国的国歌就是取材自诗篇45篇，内容在讲皇室成员，那正是我们的呼召。希望今天的介绍能够让你更有兴趣读读雅歌。